请打开我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现在是读经的时候，请打开你们的圣经，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6节。找到之后，我们同声诵读神的话语。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没有带圣经的请举手，我们试试马上送到。好。出埃及记第17章第8节开始。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争战。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以父爾都上了山頂。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以父爾扶著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亚玛力人争战，好，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今天仍然有我们主任牧师田心杰在我们当中正道，他的题目是与神同在的人生32讲。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
我们很高兴，昨天我们信望爱团契就去圣迪马斯去旅行。
我很高兴，我们信望爱团契，我们昨天去了圣迪马斯那边去旅行。
咁咧，大家都好担心咧，会唔会落雨？
我们很担心会不会下雨。
咁但系咧，我哋咧去嘅时候咧就阴天嘅。
但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
我哋到咗中午要烧烤嘅时候，仲好冻添啊！
到了下午我们要烧烤的时候，还是很冷。
好在呢，我们朝早呢大家一起打功夫啊，一起运动
但是早上的时候我们打功夫去做运动。
今天已经有人说呢腰酸骨痛了。
今天有人说啊腰酸背疼。
我们下午还有应该继续运动啊，不要停啊。
但是我们下午还是有会有这个做运动的时候。
那么这人冻到中午吃完东西开始觉得冻的时候呢，又开始动一下又不会冻了。
下午的时候当我们吃饱了做了一回的时候，又觉得要运动一下了。
好了，我们呢就一起行去湖边啦。
所以我们就走去那个湖边。
大家呢就悠悠行行咁样行去湖边㗎啦。
大家就悠悠闲闲地走到那个湖边去了。
我不知道前面那队的人有没有见到呢路边有啲胡椒啊，加州胡椒啊。
我不晓得前头的人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些加州的那个胡椒在长在那边。
胡椒。哎呀，好靓啊，红色的果子咁样。
是一个红色的果子
嚟噶吓，咁咧哇，闻到好香啊。
我闻到很香。
咁咧就我哋去到湖边，大家就影相啦，好开心啦。
我们到湖边的时候，我们就拍照。
咁咧就想留多一阵咧，都唔得。
我想停在那边多一回也不行了。
好像感觉到呢都是时候都要走了，是吧？
感觉到是该是时候要走了。
咁呢就要影相的都差不多影晒了。
要拍照的都已经拍完了。
咁我等齐人啦，我哋又慢慢悠悠行的行。
那我们等到齐人了，我们就悠闲闲的又走了。
到嚟快去到
快
到停车场，
快要回到停车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少少啲雨水要跌落嚟，
就觉得有一些雨水就下来了。
咁我就咧 跑步跑飞跑跑到我的车那里。
那牧师就飞奔去他的车子那边。
那么就揸个车入返嗰个佢哋行嗰条路。
他开车去接师母的。
啊咁呢唔係淨係接师母，仲有我车上面有好多人㗎。
他还接了其他的人。
我 van 可以坐6个人㗎嘛。
他开了 van 可以坐7个人。
咁所以呢其他嗰啲我个车嘅人呢就好开心就上咗车。
他其他的人呢很开心地上车了。
咁我哋其他人呢都唔係好差，佢都行得唔係好慢，都差唔多都去到停车场。
其他人都走得不慢，都差不多到停车场那边。
然后呢就发生一件事啦。
然后就发生一件事。
当大家一上咗车之后呢，
当大家上车以后，
哇，
就
倾盆大雨啊。
就下雨啦。
如果我哋行慢啲，就大家都落汤鸡啊！
如果我们走慢一点啦，大家就变成落汤鸡啦。
如果朝早落雨嘅话，哎呀，我哋呢个烧烤嘅呢个旅行咧就好惨啦。
如果是早上下雨嘅话，我们就烧烤就没了。
嗱，呢个咁简单嘅小事情，
即系简单的小事情，
你已经睇到咧上帝嘅恩典同埋保守。
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和保守。
尤其是咧，我哋每一次咧做完运动完一个段落咧，太阳就出嚟照住噶。
尤其是早上我们做运动，每做完一个段落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
即系咁嘅阴天里边都有太阳照住我哋。
在这个阴天里面也有太阳照，太阳的光照下来。
然后咧，我哋咧行到啱啱好时间要走之前，之后先落大雨。
然后我们走完，差不多走完的时候，雨开始下来了。
任何一个人如果唔合作嘅话，哇，想要睇耐啲啊，或者跌咗个相机系落水啦，咁样。咁就好麻烦啦，大家一齐落水啦。
如果有人想停多一点，或者是有什么意外，相机掉下五湖边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淋湿了。
所以我哋睇到系集体嘅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集体的活动。
但系集体经历上帝嘅保守。
但是我们集体经历上帝的保守。
集体见证上帝嘅同在。
集体见证上帝的同在。
呢个咧系我哋所寻求嘅。
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
你话，系湖边行，我自己去都得啦，系冇问题，你随时都去得。
你说，我们到湖边去，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我哋几时都可以参加一啲旅行活动。
我们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参加一些旅游的活动。
但系我哋琴日嘅嗰种嘅经历。
但是我们昨天那样的经历。
就系偏偏系一个阴天嘅时候。
是在一个阴天的下面。
调翻转，如果大好天嘅太阳晒到死咧，我哋又系好辛苦嘅。
如果是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们在底下走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
啱啱好咧，即系我哋睇到时间、天气、环境。
我们刚刚好看到时间、天气、环境，
就让我哋去参与嘅时候咧，经历神嘅同在。
就让我们在参与的当中，我们经历神的同在。
嗱，我哋睇到咧，其实咧属灵嘅事情，往往咧都系咧系我哋一般人咧系谂唔通嘅。
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事情，我们一般人是看不通的。
我哋一般人都会谂到咧，样样嘢都有咧风调雨顺噶嘛，系咪？
我们一般人看所有事情都一定要风调雨顺的。
咁我收音机有一个IQ 题问你，送人飞机嘅时候咧，有句成语唔会讲嘅。
在收音机里面，我听到有一个谜语，就是说在送飞机的时候有一句话你不能讲。
是啦，一帆风顺啊。
就是一帆风顺。
是啦。不是走好啊。
就不是走好啊，不是。
一帆风顺，因为飞机呢。
是一帆风顺。
第一，飞机呢没帆的，是不
是？
不是船，不是行船啦。
第一件事，飞机是没有帆的。
不是行船来的。
不是走船。
它是飞的吗？
是飞的。
但呢飞机呢要逆风呢先至上嘅。
但是飞机是要逆风才能飞上去的。
要是降落嘅时候你顺风嘅话就降唔落啦，就撞㗎啦，系咪？
如果降落的时候是顺风的话就不能。
所以呢系逆风而上去嘅。
是逆风而上的。
所以呢唔可以话一帆风顺啦，风顺你嘅撞机㗎啦。
所以一帆风顺的话就会撞飞机就
撞。你系物理学，你唔识物理，咁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觉得咁样讲呢。咁喺好多时呢唔係我哋一般所諗嘅喎。
所以我们如果没想到那个物理的那个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讲了。
所以我哋一般人嘅观念，
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观念
好多时是有误差的，
是有误差。
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是绝对正确的，
是绝对的正确。
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事呢，
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往往都有很多误差和误会，
往往有很多的误差和误会
和误解，
还有误解。
那我们呢就上一次呢我们讲这个与神同在的人生呢，就是一个的战争的一个主题上来提
上次我们讨论。上次我们讲这个与神同在的人生，我们是一个以一个战争的角度来看。
咁啊，讲唔晒啦，
我们讲不完了。
今日咧，我哋咧再将上一次读嘅经文咧，只系亚玛利人呢段咧，我哋再读一次。
所以这次我们再把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一段，我们再读一遍。
就讲到咧第三个战场，
就讲到第三个战场。
呢个战场咧系叫灵界嘅战场，
是叫灵界的战场。
上个星期已经讲咗咧，有内在嘅战场同埋外在嘅战场。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说了有内在的战场，还有外在的战场。
咁啊，外在嘅战场咧，真系需要咧系有一啲嘅即系勇猛嘅将士出嚟打仗嘅。
外在的战场，我们需要有一些勇猛的战士来打仗，
仲要依靠咧上帝嘅能力，
还有依靠上帝的能力。
但系我哋睇到咧喺亚玛力战争嘅里边咧，
但是我们在看到与亚玛利人的战争里面，
被我们学习到呢属灵真战的智慧，
让我们学习到属灵真战的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呢从这个的属灵真战的角度呢来看这一场的战争。
所以我们就从属灵真战的角度来看这一个经文。
其实研究战争呢，我看很多历史。
其实研究战争，我看了很多的历史，
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
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
然后呢就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东方的战争，
还有东方的战争，
咁啊，还有仲有一些地区性的一啲战争，
还有地区性的一些小战争。
当然学武的人呢，好中意睇武打片啦。
当然，我学武的人肯定爱看那个武打的片。
有两个。各人的搏斗，
有两个人的搏斗，
去到两群人的群斗，
到两群人的群斗，
到咧系种族的冲突，
到种族的冲突，
去到咧系世界性的战争，
去到世界性的战争。
我哋睇到咧人的冲突咧可难避免，
我们看到人的冲突很难的避免。
但系喺啲战争里边咧，谁胜谁负？
我们看，但是这样的谁胜谁负，
唔系一个咧讲几个简单嘅道理咧就可以讲得清楚嘅。
不是讲几个简单的道理就可以讲清楚的。
有好多好复杂嘅因素，
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嚟导致咧一场战争咧最后嘅结果，
来影响战争最后的结果。
而喺战争咧，必须要明白仲有一个道理。
战争最后还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当一个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时候，
当一个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小的战役，
很多时候有一些很小的战役，
很多呢即是局部地区地方的零零星星的冲突，
很多局部地区性的一些零星的战争，
有一些是一些游击战，
是一些游击战。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一个地区性的小的战役，
我们要明白一个地区性小的战役
和大规模的整体的一个战场，
大规模的这个战场
我们叫战争了，
我们就 叫做战争，
是有分别的，
是有分别的。
有时候呢某一些战役可能会打败，
有时候有一些战役会打败，
但是在这个的整体战争的策略上呢，
但在整体那个战争策略上面，
甚至乎有一些战役呢是要失败，
是有一些战役是要失败的，
是为了呢整体的战场呢拿到最后的胜利的，
是要为了整体的战场里面最后我们拿到胜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那些在局部地区呢去打这一场战役的人呢就很惨了，
在那个局部战场打那些战役的人就
很惨了，因为呢他去的就是要牺牲，
因为他去是要牺牲的，
他不知道那个牺牲的那个价值在哪里，
他不知道牺牲的价值在哪里。
原来呢他一场的战役的失败，
原来他一场战役的失败，
不是等于真正的失败，
不是等于他整个局的失败了。
因为呢，整体的战争呢，可能是因为这样而得胜的。
因为他的牺牲，可能整个战局就因为他的失败就胜利了。
很多时候，很多细细的战役你成功，
很多时候小小的战役你成功。
哇，好似所向无敌嘅，
好像所向无敌。
但系唔等于咧，你必然咧系会喺一个大嘅战争里边咧系得到最后嘅胜利。
但是不等于你在最后的战局里面你一定会胜利。
啊，我即系可能讲到呢度，大家已经系听到一嚿云啦，系咪啊？
或者大家讲到这里都大家意图都不知道我们讲什么。
咁我举下啲实际例子。
所以我以下我举一下实际的例子。
你好像日本人打我们中国，
好像日本人打中国
啊，日本人来打美国，
日本人来打美国，
他都是呢，哇，即是一场一场的仗是很犀利的，
通过一场很一场一场的仗成功的仗。
我们看希特拉，
我们看希特拉
都是很多很多的战役去打，
他也是打了很多的战役，
不断的呢是啊，即是啊，将欧洲的地方攞翻嚟，将非洲的地方攞翻嚟，
不断的就打下来欧洲、非洲的很多的地方。
但系我哋睇到呢，佢最后尾咧都系会失败。
但是我们看到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虽然呢，我哋睇到喺好多细嘅战场战役上啊，佢打赢啊。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他在小战役上面他都打赢了。
但是呢，最后的胜利呢不再在他们的。
但是最后的胜利不在他们手上。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历史里面呢，我们就要研究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所以我们看完历史以后，我们就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因为发动战争的人。
因为发动战争的人。
他们有一个大的野心。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他们呢是有一个的错误的想法。
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他们认为呢，他们的力量呢是大过一切。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大于一切。
他们呢想代替了上帝的地位。
他们想取代上帝的地位。
那么我们看到呢，人又怎样会在这场战争里面打败呢？
所以我们就看人为什么在这场战争里面给打败呢？
往往呢都是因为自己的骄傲。
往往是因为自己的骄傲。
无论是进攻者或者被攻的。
无论是进攻者或者是被进攻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名言，人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了。
所以我们有一句名言，就是人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
人最大的拦阻也是你自己。
人最大的拦阻也是自己。
我们看到呢，日本人来打美国人。
我们看到日本人来打美国人。
因为珍珠港呢是会被侵袭呢？
为什么珍珠港会被那个侵袭呢？
1941年呢 ,12 月的7号。
1941年12月的7号。
啊，那天是星期日来的。
那天是星期天。
啊，那么夏威夷呢，哇，那时美军很舒舒服服，个个在一个房间架，在个有些去教会的。
那个时候他们在夏威夷里面是他们那些士兵是放假的。还有一些去了教会。
美国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没很快的投入这个战争里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没有很快的加入那个战斗里面。
因为美国先从大萧条呢是恢复。
因为美国刚刚从那个大萧条里面去走回来。
而且呢
恢复过来。
当时呢就是都向着一个繁荣的方向去进。就是目标去的。
但是他们也是走向一个繁荣的方向去。
不想这么快呢，是就是进入了个战争的里头。
不想这么快就进入战争的里头。
但是呢是都是有准备的。
但是他们还是有准备的。
在珍珠港的时候呢，
在珍珠港的时候。
其实美军当时呢有很好的一个雷达系统是活动性的。
其实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活动性的那个雷达设备。
咁你估日本人嚟打美国嘅时候呢，雷达有冇侦察到呢？
你想啊，日本人来打美国的时候，那个雷达有没有侦察得到呢？
啊，我每次去夏威夷都有机会去参观呢个珍珠港嘅呢个博物馆。
啊，每次我去夏威夷的时候，我都去看，我都有机会去看这个珍珠港的博物馆。
你就会睇到呢，哎呀，呢一个嘅雷达其实侦察到啊。
你就看到这个雷达其实是看到的。
发现了大批的一些不明物体入来的。
发现了一大堆的不明的物体就进来了。
而且呢那些呢是啊就是负责看侦察雷达呢他有写报告出来了有警告啊当时有警告发出警告的。
而且那些警察员呢也写下了报告去警告那个当地的人。
但是某一些军官呢就是呢看了之后就不觉得是一回事啦。
但是有些军官呢看了以后就不觉得是什么一件大事。
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觉得呢我们呢即是美国没有可能没什么可能来攻打到我们的。
也觉得不会有人来攻打我美国的。
然后呢日本人都很犀利。
然后日本人也很厉害。
他的飞机呢很快就低飞了就过了避过了这个雷达。
他的飞机很快低飞。避过了这个雷达的侦察，
所以呢这个的雷达监察系统就算发现了，但没有人将这个实际情况是通知下面的那些的海港。
所以这个雷达发现了那个不明的物体，但是没人去告诉下层下面的人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珍珠港呢就是这样被日本是偷袭的，
就这样珍珠港就被日本人偷袭了，
死了2000多个军兵啊，
死了2000多个士兵。
我们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在一场的战争里头，
我们就看到这在一个战争的里头
有一些人看到一些东西，
有些人看到一点事情，
他发出一个警告，
他发出了警告，
但是呢这个信息不能够传达到下面，
但是这个信息不能传达到下面的人，
因为呢我们人的一种的自满自傲，
因为人的一些自满自傲，
不能够接受一些的即是新科技的一些的消息，
不能够接受一些新科技的消息，
或者某些人的警告，
或者某些人的警告。
那么一种的一个人的说法就带来了很多人的生命的一个丧失的。
这样一个人的疏忽就带来了很多人的牺牲。
日本人呢又骄傲。
日本人也很骄傲。
他说3个月可以将我们中国打下来啊。
他觉得3个月就可以把中国给打下来。
如果只是东三省即是我们东北呢就3个月就打不到下来。
结果就东北三省就3个月也打不下来。然后我们抗战八年。
最后是原子弹。
最后还是原子弹。
美国原子弹落咗去。
美国的原子弹。
日本先是投降的，
才令日本投降。
没有这个原子弹，日本可能都不会投降。
没这个原子弹，日本也不可能马上投降。
那么这个战争还要再拖长一点。
这个战争还要拖长一点。
我们看到美国在偷袭珍珠港的这个事件上，因为在雷达的事情上的疏忽，
我们看到美国在珍珠港被偷袭的事情上，他们疏忽，他们就忽略了一些问题。
德国人又为什么会打败仗呢？
那为什么德国人也会打败仗呢？
德国人都很犀利的，
德国人很厉害，
他们呢很严肃的，
他们很严肃，
他们不是几多说笑的，
他们不说笑，
他们呢做什么呢都是很有系统很有秩序，
他们做什么东西都很有系统很有秩序。
我们看到希特拉兴起的时候，
我们看到希特拉兴起的时候，
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计划的，
他做每一件事情也是很有计划，
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训练了14到18岁的青少年，
他很早的时候就训练了一大群14岁到16岁的青年，
他选的，
他选的，
然后呢每个星期日都教他们新东
西，然后每个星期天他们会教一些新的事情，
他的青少年要读一定的要读的书籍，
他那些青少年要读一定的书，
教他们呢野生的自己的生存的方法，
教他们一些野外生存的一些技巧，
教他们军事的一些知识，
教他们一些军事的知识。
所以呢那些14到18岁的青少年个个都要签约的。
所以那些14岁到16岁的少年也他们要签约的。
所以呢希特拉呢好早呢就已经建立了一大班的一个少年兵就过万人。
所以希特拉很早就已经建立了一个青少年的军团。
那么这个青少年兵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是他的成为了他很重要的一个精英部队。
所以这个青少年的兵团呢就成了他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力量。
所以他在德国拿了政权之后呢就有这个实力呢就发动世界的战争。
所以他在得到了德国的领导权的时候他就有能力去发动世界级的战争。
当然呢他又是呢太过自傲。
当然他也是太自傲了。
他又认为呢他可以呢是将这个欧洲打下来 又去打这个苏联。
他认为自己可以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然后去打苏联。
那么他低估了呢他打苏联的时候呢落了大雪。
但是他低估了苏联的战事，他去的时候下大雪。
所以呢他是在苏联的战役里面打败的。
所以他在去打苏联的途中就给打败了。
但欧洲这边呢德军又怎样打败呢？
但是在欧洲这面德军有什么失败呢？
咁呢就大家就知道就係1944年嘅6月嘅5号呢有个好出名嘅战役。
在1944年6月5号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战役。
去年呢就啱啱好係70年啦。
上一年刚刚好70周年。
呢、這个叫做著名嘅诺曼底登陆啊。
是著名的
盟军呢是上这个法国的海滩。
是诺曼底登陆、是走上去法国的海滩。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的战役一定要识的。
这个很著名的战役一定要是、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美国呢都死了很多的兵。
因为美国也死了很多的士兵。
那么这个的战役呢是德军知道呢你美国人是要来打。
这个战役德军是知道美国人一定会来打的。
但是呢
但
我讲了过于德国人为什么会输呢？
但是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呢？
除了这些的士兵的勇敢和士气，
除了士兵的勇敢还有士气，
再来呢就是呢引入了现在未来战争的情报战啊，
再来是引入了新的这个情报的系统。
未来的战争都是情报战，
未来的战争也是有关情报战，
资讯战，
资讯的战略，
就等于呢一个军舰呢你要是用导弹去射的时候呢，你要射这个军舰的什么部位呢？
就是说你要用一个飞弹去射一个战舰的时候，你要射哪一个部位？
你不是去打它的炮，
你不是打它的炮，
不是打它的那个发动的
不是
动能的地方，
不是打它的动力装置。
第一个要打的，
第一个要打的
就是那个发情报的那个无线电中心，
就是要打击中它的无线电发布中心，
发布这个的命令的中心，
是那个发布命令的那个中心。
那里一打完了，
那边一破坏了，
所有的沟通这个沟通的系统全部瘫痪，
所有的沟通的系统就全部都瘫痪了。
你不用打它都会慢慢会乱的，
你不会打它自己也会乱。
所以当时呢希特拉呢是很犀利的，因为他的情报呢是最快的。
那个时候希特拉的军团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的情报是最流通性最大的。
你知不知道在没有这个无线电电话雷达发明之前呢，
你知道还没有这个无线电的发明以前，
包括美国内战和独立战争，
包括美国的内战还有独立战争，
一路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知道那些信息是怎样传的？
你知道信息是怎么传递的吗？
靠一些人是拿一些资料跑去的，拎些消息传递的。
是靠
信差啊。
是靠信差去跑来跑去去送信的。
华盛顿就最犀利了，就训练很多会识骑马的，就送些信出去的。
华盛顿就训练了一大堆会骑马的去送信。
其实是跟蒙古人学的，
其实是跟蒙古人学的。
蒙古人最识骑马的，
是蒙古人最会骑马。
所以蒙古人呢，他是50年的时间呢所打低的那个版图，欧洲的版图啊。
所以蒙古人用了50年打了整个欧洲的版图，
将整个欧洲呢都已经去到打到欧洲啊，
这一直打到欧洲的，
是罗马帝国300年都未攞得到的咁嘅速度啊！
是罗马人花了300年也打不到他的那个程度。
所以蒙古嘅嗰啲马咧就叻过啲罗马兵啊！
所以蒙古的马就比那个罗马的厉害。
所以蒙古人咧骑马快，佢传递消息好快。
所以蒙古人会骑马，所以他传递消息就
好
快，
将消息传到咧好远嘅地方。
很快就把消息传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美国嘅独立战争嘅时候，都系靠呢啲消息传递啦。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也是 靠这样的方式
传递消息。有好多嗰啲嘅，即系啊，信差啊，
很多的信差。
咁呢个咧就系咧，到咗有无线电有电话咧，就系靠电报啦。
到了无线电，然后靠打电报去传递消息。
所以咧就。呢、这、一个咧系德国佢哋打赢嘅打胜仗的一个好重要嘅秘密。
这个就是德国打胜仗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但系喺诺曼地嘅嗰个时候咧，
但是在诺曼地的时候，
美国同埋即系盟军咧已经有另外即系发明咗另外一套嘅方法咧，系混乱佢嘅情报。
美国还有联军又发明了一个新的系统去混乱他的系统，
所以呢发出一个假的情报出来，
发出一个假的情报，
所以德国军队不知道呢美军呢会在哪一个滩头上了，
所以德军不知道美国会从哪一个海滩登陆
啊。然后呢你就看到呢，如果你看纪录片的话，你看到很多的大气旋啊，
你
在空中啊，登陆的时候好多气旋啊。
如果你见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大气船在上空。
那些兵啊，海军陆战队的兵啊，最惨的就是咧，拎住嗰条绳啦，孭住嗰个气球嗰啲系最惨啊。
就是那个最惨的，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就是背着那个。
嗰啲就真真正正的赶死队。
那个是真正的敢死队，因为他拉着那个气球的那个绳子。
咁咧就咧一群人就掹住个绳啊，掹住嗰个气球啊。
一群人就抓住那个绳子就连
着那个气球。冇防弹衣噶，
是没有避弹衣的。
又冇得攞枪嚟反击噶，
也没有枪。
你就系拎住个绳，一个孭住，就系俾德军咧系射你噶。
就拉住那个绳子，就给德军射死。
一个被打死咗之后咧，另外一个人就跑过去，就掹住嗰个绳啊。
另外一个人死了之后，另外一个人就跑去抓住
那个绳子。个个都系冒死咧去啊，掹住嗰个气球啊。
每个人都冒死的抓住那个气球。
你睇嗰个纪录片，哇，好多气球啊，哇，好好玩啊，好似我哋而家睇嘅气球啊，你买嘢啦吓。咩汽车公司咩公司啊？现在气球来做广告。
你不会以为是今天我们看到天空上那些气球那个时候气球每个
人都是。罗曼蒂登陆的时候，那些大的气球拿来做什么呢？
那个罗曼蒂登陆的时候，那些大气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掩护下面的那些兵啊。
是掩护下面底下的兵。
预防德国那些飞机啊。
是预防
打
德国的飞机来打的。
啊。嚟用上空里边咧嚟攻击下边嘅嗰啲嘅陆战队，
是防备从上空来的袭击，
同埋啲气球咧都系有一啲嘅指示嘅作用嘅，
还有气球还是有指示的作用。
嗱，我哋睇到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由失败到打胜仗。
美国从失败到打胜仗，
我哋睇到咧呢个珍珠港嘅战役同埋诺曼底嘅战役。
我们看到珍珠港的战役，还有那个诺曼底的战役。
我哋都发现咗咧呢一个空中嘅呢一个嘅信号嘅传递嘅重要性。
我们发现了空中信息传递的重要性。
无论系由雷达啦，
无论是由雷达
到咗呢个情报啦，
到嚟情报
到咗呢个天空嘅呢个嘅气球啦，
到天空嘅气球。
现代的战争呢都是啦，先是啦是空战的。
现代的战争也是先空战。
要拿了这个制空权。
拿了制空权。
然后先至呢去到地上的战争，陆地的战争。
然后在地面上的战争。
所以海陆空战争。
所以海陆空战争。
未爆发之前。
还没爆发。
其实资讯战呢已经在前面走了。
其实资讯战已经在前头走了。
这个呢就是呢是历史到现代。到将来的事实，
这个就是历史到现在到将来的事实。
我们看这个道理，
我们看这个道理
在亚玛力人的战争里面一早已经记载了，
在亚玛力人的战争里面早就记载了。
请问大家，这一场的战役里面犹太人的军队多呢还是亚玛力人多呢？
请问是在这里犹太人的军队多还是亚玛力人的军队比
较多呢？犹太人的军队强呢还是亚玛力人的军队强呢？
是犹太人军队强还是亚玛力人的军队强？
你查好历史的时候，
你查历史的时候，
你会知道亚玛力人是勇猛善战的。
你知道亚玛力人是勇猛善战的。
犹太人是难民走了出来的。
犹太人是难民的身份。
从很多角度来看，
从很多角度来看，
犹太人咧系会打败嘅。
犹太人是会打败仗，
而且内部咧又唔同心啊，
而且内部也不同心。
但系呢一场嘅战役咧，佢系得胜。
但是这场战役，他们却得胜了。
个得胜嘅原因喺边度啊？
得胜的原因在哪里呢？
大家都读咗呢个经文两次啦。
大家读了这篇经文两遍了。
你有冇读到佢嘅秘笈啊？
你有冇读到他的秘密呢？
可能咧读完都系都冇读到。
你可能读完了也没读到了。
咁就我哋讲解俾大家听啦。
所以我现在来讲解一下。
三点
。
第一点。
第一点。
山上嘅祷告。
山上的祷告。
决定山下嘅胜负。
决定了山下的胜负。
圣经嘅关键嘅就系十一节。
圣经的关键点
就
系十一节。
摩西何时举手？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何时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亚玛利人就得胜。
呢句说话就系关键。
这句话就是关键。
就系、是、一切战争嘅秘笈嚟。
就是一些战争的秘籍。
哇！我哋睇到啦，呢一个咧系神一早已经咧系借住摩西咧将呢个道理咧系话咗俾我哋听啊。
我们看到神一早就指着摩西把这个道理给讲给我们
听。山上嘅战场，
山上的战场，
如果得胜嘅话，
如果得胜的话，
山下嘅战场啦就得胜啦。
山下的战场就得胜。
山上系睇唔到嘅，
山上是看不到的，
隐藏嘅，
是隐藏的。
因为摩西同约书亚讲，
因为摩西跟约书亚讲。
你去为我哋选人去打仗，
你为我们选人来打仗。
但明天我手里要带着神的杖，
手里要带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啊，
站在山顶上，
喺山顶上啊，
在山顶上，
遥望整个嘅一个战场，
遥望整个战场。
然后佢几时举手嘅时候呢？
那他什么时候举手？
佢哋咧，约书亚犹太人就打胜啦。
约书亚犹太人就打胜，
但系摩西几时垂手嘅时候呢？
但是摩西什么时候垂手的时候，
亚玛利人就得胜啦。
亚玛利人就得胜，
所以山上嘅嗰个祷告，
所以说山上的祷告，
山上嘅呢一个嘅战争，
山上的战争
就决定咗下边嘅胜负啦，
就决定了下面的胜负。
所以呢个都系咧系上边嚟决定下边嘅，
所以也是上面来决定
下面的。其实好多事情咧都系咧隐藏嘅嚟决定咧显露显明嘅。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隐藏来显明的。
我哋外在睇到好多事情发生，听好多嘅新闻。
我们看到外在很多的新闻。
我哋话咧，外行咧就睇热闹。
我们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咧就睇门道。
内行就看门道。
啊，有经验嘅人，有智慧嘅人，
有经验有智慧的
人，就能够睇外在有形嘅嘢，
就看外在有形，
就能够去估算到咧隐藏嘅世界系一个咩世界，
就能推算得到隐藏的世界是怎样的。
明处所睇到嘅嘢，
明处所看到的，
唔等于咧一定系表现出嚟嘅嗰个实况，
不等于我们看出来的那个实况。
好多时咧，隐藏另外一个世界咧，系大部分人唔知道嘅。
很多时候，隐藏的世界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
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山上嘅呢个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山上的世界
系一个属灵嘅世界，
是一个属灵的世界。
山上嘅呢个战场，
山上的战场
系一个隐藏嘅战场，
是一个隐藏的战场。
呢个战场得胜啦，
这个战场得胜。
山下嘅战场咧就得胜，
山下的战场就得
胜。山上嘅战场唔能够得胜，
山上的战场不能得胜。
睇唔到隐藏嘅世界。
看不到隐藏的世界，
那个世界已经输咗啦。
那世界输了，
你下边嘅睇得到嘅都会打败。
那个看得到的也会输。
咁我哋咧再进一步嚟讲，从属灵嘅角度嚟睇啦。
再进一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咁我就咧解释俾大家听啦。摩西举手系代表个乜嘢嘢啦？
来解释一下摩西举手是什么一个意义。
嗰阵时战场咧就讲唔到啊，依家嘅情报啊，或者系雷达啦，或者系 internet 啦。
那时候讲不到什么情报、雷达那些的。
我哋咧从属灵嘅角度嚟睇。
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摩西手上拿住嘅系神的杖。
摩西手上拿着是神的杖，
将呢个神的杖高举起嚟啊！
把神的杖高举，
系代表咩嘢咧？
是什么意思？
就系当人高举神嘅权柄嘅时候咧，
当人高举神的权柄的时候，
就要打胜仗。
就要打胜仗。
几时高举神嘅权柄？
什么时候高举神的权柄？
神的权柄是临驾在一切之上的，
神的权柄就临驾在一切
上面。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称呼神的名叫什么？
所以旧约里面称呼神为什么呢？
考下大家啦，神的名叫什么呢？
神的名又叫什么呢？
自有永有，
自有永有。
他是，
他是，
他是自有永有的神，
他是自有永有的神，
所以叫耶和华呢，
所以叫耶和华。
但是呢，如果读圣经在旧约里面呢，又在这个耶和华上面呢就加多了一个字。
但是在旧约上头，他在耶和华前面
加了一个字来形容这个神的，
来形容这个神
是非常重要，
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先知书讲预言的时候，
是尤其是 先知书讲预言的时候，
加了一个什么字呢？
加了一个什么字呢？
是啦，我们这些神学毕业的就知道了，万军之耶和华，
是万军之耶和华。
The host of the all，
The host of the all，
他是所有的一切的统帅，
是所有一切的统帅。
所以中文就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
所以中文就翻译了成万军之耶和华。
神所造的万有一切呢，
就是神所 做的万有的一切，
都是耶和华的军队，
都是耶和华的军队。
神是那个的所有军队的总元帅来的，
神是所有军队的总元帅，
所以叫做万军之耶和华，
所以就叫做万军之耶和华。
所以当我们高举神的主权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们高举神的主权，
表示呢我们依靠上帝的主权，
所以表示我们愿意幸福在神的
主权之下。这个手高举代表什么呢？
手高举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我们人的能力，
是代表人的能
力。你怎么巴闭都好，
人的能力怎样都好，
你怎样有智慧都好，
怎样有智慧也好，
你永远都不能够临驾在神的主权之上，
你永远不能临驾在神的主权上面，
你永远不能够代替上帝，
你永远不能代替上帝，
你永远都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你永远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如果我们将我们人的力量，
如果把我们人的力量
能够发挥到是来高举我们自己的话，一定失败，
发挥到来高举我们自己一定会失败。
但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的力量，
但是我们用人的力量
将神的主权高举起来的话，
把神的主权来高举的话，
就一定得胜，
就一定得胜。
所以这个是讲解一个属灵的定律，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属灵的定律，
属世的定律，
还有属世的定律。
神的律呢是超过人的律之上的，
神的律在人的律法之上。
因为神的原则呢，
因为神的原则
往往呢都是呢是要拣选一些呢是愚昧的软弱的，
他要拣选一些愚昧的软弱的，
咁让那些的自以为刚强的人呢是觉得呢羞愧的，
让自以为刚强的人羞愧。
因为保罗说呢神的能力呢，
因为保罗说神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
是在人的软弱底下显得更完全。
我们看一下希特拉，
我们看希特拉，
他是从青少年开始就选拔那些精英，
他从青少年去选拔精英，
而且他秘密研究优生学，
他还有他秘密的研究优生学，
怎样呢让他生下一代呢全部都是精英，
怎么看他们怎样生出一些精英来？
但他最嬲的就是呢，
但是他最气的、就是，
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
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就是犹太人，
所以他才会有系统、有计划的将整个犹太民族呢是毁灭的，
所以他才有计划的把整个犹太的民族来毁灭，
将全世界最聪明的毁灭咗，咪佢就系最聪明的啦。
把全世界最聪明的去杀掉了，他就成了最聪明的
人。所以杀死咗六百万嘅犹太人啦。
所以六百万的犹太人就死了。
那我哋睇到咧，呢个系一个属世嘅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熟识的原则，
用你佢嘅自己嘅聪明智慧，
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用科学嘅方法，
用科学的方法，
用军事嘅力量，
用军事的力量。
但最后咧，佢都系自杀啦。
但是最后他自己自杀了，
德军全部咧系即系失败啦，
德军也失败了。
但系神嘅原则，属灵嘅原则，
但是神属灵的原则，
就系咧在我哋咧睇唔到嘅世界，
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
如果我哋信服上帝嘅时候，
如果我们信服上帝
的话，依靠上帝嘅时候，
依靠上帝，
高举神嘅主权嘅时候，
高举神的主权，
神系决定最后嘅胜负嘅，
神就决定了最后的胜负，
好多嘅战役。
很多的战役，
唔系净系人喺嗰度打嘅，
不是只有人在那边打。
上帝就喺后边咧观望，
上帝在后面观看， 但是上帝也参与。
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摩西在山上的这个祷告呢，
所以摩西在山上的祷告，
他高举了神的主权，
他高举神的主权，
他伏在神的权柄之下，
伏在神的权柄底下，
就会得胜了，
就会得胜。
但是问题呢，
但是问题呢，
你怎么解释呢？当他垂手的时候呢，
你怎么解释当他垂手的时候
阿玛利人就得胜呢？
阿玛利人就得胜呢？是吗？
咁啊，一举咗就打赢约书亚，嚓，个个全部即刻死晒，咪得咯。
那摩西
举一次就得啦，
举一次，约书亚就跟那士兵就杀光了所有的要
力
就行了。
成一举啊，
为什么这么麻烦？要举一下又捶一下呢？
原来举手咁讲紧要噶，
是举手这么重要吗？
咁我就问大家啦。
所以我就问大家，
我哋成日都每一年都要开会员大会，
我们每年都开会员大会，
每次啊都要问头，即系大家赞唔赞成？赞成举手。
每次都说我们有一些投票通过要赞成举手。
你不如洗礼嘅时候咧，同牧师讲，同阿执事讲。
你洗礼的时候就跟执事牧师讲。
我咧就好忙嘅，
我就很忙的。
我咧就入咗会之后咧，
我进了会以后，
但未必得闲咧会参加你嘅会员大会。
未必有空去参加会员大会。
嗱，你每一次你都话要举手嘛？
你每次都说要举手。
嗱，我而家举定啊！
我现在举就举啦。
次次我都赞成噶啦，咁。
每次我都会赞成的。
你每次唔需要每一次嚟啦，
那就不需要每次都来啊。
举一次咧就系永远都系赞成噶啦嘛。
我举一次，就等于我永远都赞成，
系咪啊？
是这样吗？
唔系喎，
不是。
我哋年年都会开会，
我们每年都会开会，
年年都会有唔同嘅议程，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议程，
然后咧都会需要大家咧系投入。
也需要大家的投入。
我点知道咧？你系赞成唔赞成？
我怎么知道你是赞成不赞成？
所以都要咧，你要表态嘛。
所以你要表决。
咁你嘅举手就好重要啦。
你的举手就很重要了。
表达咗咧，你嘅出现
表现了你的出
现。你嘅投入，
你的投入，
你嘅支持，
你的支持，
你嘅赞成，
你的赞成，
你嘅参与，
你的参与。
所以呢个一个举手唔系简单噶。
所以这个举手不是简单。
呢个举手表达咗我对呢个教会嘅一个承诺啊。
这个举手就代表了你对教会的一个承诺。
同埋咧，我对于教会一班人嘅大家嘅合作啊。
还有对于我教会一大班人的一起同工合作。
我要支持啊！
我的支持。
所以神你睇呢样嘢啊。
所以神看这件事。
如果唔系咧，个个人咧一洗咗礼之后咧，大家都举脚举手赞成，
所以不是说我们洗礼以后我们就举手举脚。
开一次嘅会员大会之后就决定咗永远每一次嘅会员大会嘅结果。
所以开一次会以后就决定了每次的会员大会的结果。
咁如果咁推落去嘅时候咧，
如果这样推下去，
我哋使咩成日祈祷啊？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
咁麻烦，
为什么这么麻烦？
一信咗耶稣，
我一信耶稣以后，
就做一个好长嘅祷告，
我就做一个很长的祷告。
神啊！
神啊，
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
我愿意一生一世，
所以求你咧供应我一生一世嘅所有嘅饭食。
所以我求你供应我一生一世的饭。
同埋咧，我一生一世咧，我每一个月嘅出粮。
还有我们一生一世的那个粮。
系啊，系啊，发人工啊，
那工资。
而且咧，最好系五位数字嘅。
所以最好就是五位数字的。
同埋咧，我未有嘅对象，同埋未来嘅儿女。
还有我未来的对象和儿女。
都是健康顺福的即是幸福的。
还有他们都是健康幸福的。
还有我子子孙孙子子孙孙子子孙孙。
还有子子孙孙子子孙孙。
永远都不会有意外不会有车祸。
永远也不会有意外车祸。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又聪明有智慧。
又聪明智慧。
最后将来做啊即是各国的总统。
最后有总统。
你可以讲到好长一大篇嘅嘢。
你可以讲一大篇的东西。
然后呢就要去睇有冇错漏。
再看有没有
你想乜嘢一次过讲晒啦？
你想什么一次过一次的讲完？
读几个钟头啊？
读，你读几个小时？
然后最后你就话奉耶稣基督嘅名。
最后你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一次祷告，
一次祷告，
永远的就有效，
永远有效。
以后都唔使再祈噶啦，
以后都不用再祷告啦。
而且我点样样啊？即系任我咧，任意所为啦，都冇问题啊。
所以以后我愿意做什么都没有什么所谓。
因为我祷告已经祈咗啦嘛。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祷告，
系咪咁样咧？
是这样吗？
唔系喎，
不是，
系咪啊？
是。
保罗话要常常祷告啊。
保罗说要常常祷告。
我哋成日都嚟聚会噶嘛。
我们常常来这里聚会。
咁你一次听到听晒啦，咁啊散会以后都唔使嚟啦。
你一次听完道以后，你不用再来了，散会啦。
但问题我哋睇圣经成日睇都睇唔明啊。
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看圣经，常常都看不明白。
成日都话要祷告，但有好多时一要祈祷都唔知要讲咩好、啊。
常常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祷告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因为人系有软弱嘅，
因为人会有软弱。
就算摩西啊，
就算是摩西，
佢举咗神嘅杖啊，
他举了神的杖。
约书亚打胜仗啦，
约书亚打了胜仗，
但佢都会有软弱嘅时候。
但是摩西也有软弱的
时候，会将神嘅主权、全嘅权柄、全嘅杖去摆低嘅，
也会把神的。权柄神的杖放下，
但是几时你放低的时候，
但是当你放下的时候，
敌人就得胜了，
敌人就得胜了。
各位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这就是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这就是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无论几时将神的主权权柄放低，
无论什么时候把神的主权放下，
人的自我就来了，
人的自我就来了，
我的判断就来了，
人的自己的判断就来了，
我的论断就来了，
自己的论断就来了，
我的埋怨就来了，
我的埋怨就来了，
我的骄傲就来了，
我的骄傲也来了，
啊，我的软弱就出来了，
我的软弱也出来了。
所以摩西他是会有软弱的时候，
摩西也有软弱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就第二点我要讲了，
这个是就是第二点我要说的，
同心的祷告。
同心的祷告，
在于同工的和睦，
在于同工的和睦。
当摩西要垂手的时候，
当摩西要垂手的时候，
亚玛利人打胜仗的时候，
亚玛利人打胜仗，
怎样才能改变这个这样的残局呢？
怎样才能改变这个残局呢？
就是有亚伦和户尔，
就是有亚伦跟户尔。
亚伦呢就是摩西的哥哥，
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
根据约瑟夫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根据约斯夫的记载，
户尔是摩西的姐夫。
户尔是摩西的姐夫。
美利安的丈夫。
美利安的丈夫。
所以一个是哥哥，一个姐夫。
所以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夫。
大家一家人啊。
是一家人。
他们同心。
他们同心。
亚伦和户尔同心。
亚伦跟户尔同心，
他们看到摩西一垂手，哇，他们就打败仗。
他们看到摩西一垂手，他们就打败
仗。他们好紧张啊，
他们就很紧张。
所以呢，他们就帮摩西的忙。
所以他们是来帮摩西的忙。
怎样帮他忙呢？
怎么帮呢？
就拿石头呢，摆在他的下底，叫摩西坐在石头上。
他们先拿一个石头放在摩西后面，叫他坐下来。
然后呢，他们一起呢扶住摩西的手。
然后他们一起的扶着摩西的手，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呢同工同心的图画。
这个就是一个同工同心的图画。
神要体验我们学的就是这一个这样的功课。
神要我们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
什么战争都在于团结的。
什么战争也是在于团结。
在于山上的团结。
在于山上的团结。
山上的同心。
在山上的同心，
摩西坐低，
摩西坐下，
然后呢一个扶右手，一个扶左手，
然后一个扶左手，一个扶右
手。但这里讲到很多合作的问题的，
这个讲到很多合作的问题。
首先亚伦和户尔不会吵架的，
首先亚伦跟户尔不会吵架。
如果吵架的话，他怎么去抬石头啊？
他们如果吵架的话，怎么抬那个石头呢？
他们是要抬一个很重的石头的。
他们要抬一个很重的石头。
不同心怎么抬呢？
不同心怎么抬呢？
所以他们一定要同心合作。
他们一定要同心合作。
来抬石头。
来抬石头。
是一个很粗重的工作。
是一个很。
我相信他们都上年纪的了。
我相信他们也上了年纪。
两个老头子。
两个老头子。
来抬一个大石头。
来抬一个大石头。
唔嘈交先系难啊，系咪？
唔吵架才难。
哇！如果咧，我哋今日咧一唔小心咧，一嘈交咧就有人扎到脚噶啦。
如果我们今天吵架的话，就有人要干到脚啦。
如果要嘈交嘅话，根本石头都抬唔起啊！
如果我们吵架的话，连石头我们也未必能抬
起来。所以呢两个老头子。
所以两个老头子。
佢哋同心嘅。
他们同心。
一齐咧将呢个石头咧抬到摩西嘅。面前
一同把石头抬到摩西的面前，
但摩西呢都要同这两个同工同心先得噶。
但是摩西也要跟这两个同工同心。
好多时我哋呢有人呢越老呢就倚老卖老啊，
就是很多时候就很多人倚老卖老。
嘿，使咩你哋两个搬个石头呢？
用得着两个人搬石头吗？
你唔知我有气功噶嘛？
你不知道我有气功的吗？
唉，得啦得啦得啦啦啦，死顶！
我就应上。
佢唔知道佢有关节炎啊，有风湿。
佢不知道他自己有关节炎。
啊，举高下举高，又垂落嚟啦嘛。
他手又垂下来。
跟住咧，即系肾气衰咧，虚咧就腰膝酸软啊。
肾气衰弱的时候就腰膝就酸软啦。
一路企嗰度又冇洗手间去噶、哦，
一直站在那边又不能上洗手间。
咁啊，脚会发软噶嘛？
脚会发软，
所以我哋人唔可以死顶噶。
所以人不能顶硬着不休息。
越老就越觉得咧，我系得噶。
越老就越觉得自己是行的，
唔需要人帮助噶，
不需要人帮助，
唔需要人扶噶，
不需要人帮助，
我自己得啦咁样样。
不需要人扶，
夹硬
啦、
去坚持落去啊！
硬着头皮就去了。
好多时我哋出问题都系咁样嚟噶。
很多时候出问题也是这样
来的，所以摩西都要谦卑，
所以摩西也要谦卑。
看到两个童工咁啊有心将个石头搬过嚟啦，
看到童工这么有心的把石头搬过来，
你攰就要休息啦，
你累了就要休息。
你企住祈祷同坐喺祈祷都系祈祷啊！
你站在祷告和坐着祷告也是祷告。
最紧要系举手唔举手噶嘛？
重要的是举手不举手。
冇话坐唔坐低噶嘛？
没有说坐不坐下。
所以你坐下先啦，睇下点样样。
所以先坐下来看看。
如果坐到落嚟都系举手都系打赢，我咪继续坐咯。
如果坐下来举手还是赢的话，就继续坐嘛。
系咪？有人行路，有人跑步，有人踩单车，有人揸车，有人坐飞机。你自己拣咯。
有人走路，有人跑步，有人开骑脚踏车，有人开车，有人坐飞机，是自己选择。
我哋要分辨出乜嘢系属灵原则，唔可以改变嘅。
我们要分辨出来是什么是哪一个是属灵的原则，哪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不可以改变的。
有啲就可以做啊，冇问题嘅。
有些是可以做的。
你举唔举手决定胜负嘅。
举不举手决定胜负。
但坐唔坐低咧，系唔会影响胜负嘅。
但是坐不出下来呢，不会影响那个胜负。
而且调翻转咧，你坐低能够帮助你继续举手嘅话，就坐低啦。
如果坐下来能够帮助你举手的话，你就坐下来。
这个属灵原则需要变通啊。
这个属灵的原则需要变通。
好多时我哋执着一啲嘢，唔系好重要嘅。
好多时候我们执着着一些事情不要
这
么重要。
咁嘅石头，呢个石头唔好睇，换一个换大理石。
这个石头不好看，我会换一个大理石。
啊，这个石太低了，我坐的时候会跌低的，就整个高低的高凳。
哦，这个石头太低了，我要弄一个比较高的石头。
三个人就在个石头那里吵架了。
三个人就为了这个石头。
就没有人将个杖举起。
就没有人把那个杖举起来。
难怪都好多教会执笠啦。
难怪很多教会就闭关门了。
因为那些执事不懂得做事。
因为执事不会做事。
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吵架。
执着喺一啲好细嘅唔重要嘅事情上，
在啲小事情上争闹，
重要神嘅主权呢、这个打仗嘅属灵嘅战争好紧要嘅嘢，
属灵战争是很重要的，
战略性嘅嘢，
战略性的，
冇人举起，
但是却没有人做，
因为户尔唔可以举呢个杖，
因为户尔不能、
亚伦又唔可以举呢个杖，
亚伦也不能举这个
杖，约书亚都唔可以咧打咗仗一半跑上山上嚟帮摩西举呢个杖，
约书亚也不能打仗打一半就跑上来。帮摩西的手，
只有摩西自己先至会举呢个杖，
只有摩西自己才能举，
因为佢系代表性嘅，
因为他是代表性的，
佢要举呢个杖，
他要举，
冇人能够代替呢个工作，
这个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但系周围嘅事情，
但是周围的事情，
搬凳啊，
搬椅子，
扶佢啊，
扶他。
就系斟茶递水啊！
斟茶递水，
帮佢拨风扇啊！
帮他
边个可以做啊？
谁能做呢？
亚伦户尔就可以做呢啲事啊！
亚伦户尔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同心一齐一个方向，
同心一个方向，
山上嘅同心，
山上的同心，
决定咗山下嘅胜负，
决定了山下的胜负。
但系山上又要同山下咧，又要同心嘅。
但是山上呢，也要跟山下同心。
摩西唔可以话坐低啦，
摩西不能说我坐下啦，
举住啦，
举起啦，
跟住咧就望下山嗰边有个女仔跳舞喎、
啊。就看了另外一边，哦，山下面有个
咁都系打败仗啊，
这样也会打败仗。
你个眼目好专心，要睇你嘅领袖喺嗰度打紧乜嘢仗啊？
他的眼目也要很专心的看着他的领袖。
我相信约书亚打嘅时候咧，佢都会望到摩西嘅。
我相信约书亚打仗的时候也会看到摩西。
佢都可能发现咧，摩西几时企喺嗰树好实正嘅时候咧，佢就哇好似好有力噶。
他看到摩西站起来举起杖的时候就比较很有力量，
他就经历到神的同在，
他就经历到神的同在，
见不到摩西了，哇，即他自己都心有动摇的，
但他看不到摩西的时候心就动摇了，
所以山上山下都要同心，
所以山上山下也要同心，
祷告的人和工作的人大家都要同心，
祷告的人工作的人也要同心，
不要说哎呀神啊你啊怜悯下 Vicky 啦。
不要说神啊你怜悯 Vicky 吧。
因为我睇佢啦做咩都做唔成㗎。神啊你就俾一个简单嘅嘢俾佢做啦。
因为他看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就给一个简单嘅事情。
你都冇睇到哇佢做咗好多好好嘅嘢你冇睇到。
但是你没看到他做了
很多事情。你只係以你自己嘅偏见觉得佢系唔得。
你只是以你自己的偏见见到他啊，
咁你个祷告咧就影响咗咧，即系咧神喺佢身上嘅计划啊。
所以你的祷告就影响了他在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但如果你睇到哇，原来咧佢仲有好多潜力未发展出嚟啊。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还有很多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
哇，原来佢为神做咗一啲嘢，但可以为神做更多嘅嘢嘅时候咧。
你看到他为神做了一件事情，但是他还能为神发挥更多的时候，
咁你嘅祈祷又唔同啦。
那你的祷告就不一样了。
神啊，祝福呢个后生啊！
神，你祝福这个小小伙子。
你俾佢呢个恩赐，俾佢嗰个恩赐。
给他这个恩赐，给他那个恩赐。
俾佢呢个机会，俾佢嗰个机会。
给他这个机会，给他那个机会。
让佢咧开呢个路，开嗰个门，样样都开通嘅。
让他这个门那个门也可以开通。
做乜嘢咧都系有主嘅同在，主嘅保守。
做什么也有主的同在。
就算失败咧，都有啦，学到功课嘅。
就算失败了也学到功课，
你的祈祷就不同
了，你的祷告就不一样
了。所以我们看到山上山上山下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山上山下也很重要。
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
就是祷告的力量需要身体的力量，
那祷告的力量是需要身体的力量。
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呢走另外一个极端，
很多时候教会走另外一个极端，
祷告吗？
祷告吗？
乜嘢都要祈祷啦，
什么事都要祷告，
祈祷最重要啊，
祷告是最重要的，
其他咩都唔重要啊，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祈祷，
祷告祷告，加
祈祈嘅两三个钟头，
一祷告就两三个小时，
喂人会肚饿要食饭噶嘛，
人要饿了要吃东西，
啊你话我哋今日中午啊冇饭食嘅，因为我哋大家一齐学习祈祷，
今天下午我们就没饭吃了，因为我们要一起学习祷告，
咁你开祈祷会就冇人嚟参加咯，
那你开祷告会就没人来参加了，
你开查经就好多啦，喺茶楼查经啦就好多人去啦，
你在很多你开查经班在茶楼查经的话就很多人去，
所以人系有身体嘅需要。
所以人有身体的需要，
身体是会软弱的，
身体是会软弱的，
体力呢是会呢是透支的，
体力是会透支，
人是需要休息的，
人是需要休息，
连摩西呢他都有一个肉身的软弱在这里，
连摩西他有也有肉身的软弱，
所以当他身体软弱的时候，
所以当他身体软弱的时候，
他属灵的力量都受到影响的，
他的属灵的力量也受到影响。
你身体好的时候呢你就好爱主啊，回来教会，到底你身体不好啊，什么不好啊，你的教会都不来了。
你看到可能你身体好的时候你可以常来教会，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不来了。
你身体好的时候好参与好多的侍奉，但你身体不好的话，你什么都推晒的了。
你身体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参与，但是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做了。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推动运动呢？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去推动这个运动，研究医学，
帮助大家有好的身体，
是要帮助大家有好的身体，
强壮的体力，
强壮的体力，
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其实呢都是呢是真是勇猛有力的，
什么时候都是勇猛有力
啊。这样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力量呢，
这时候你身体的力量
可以支持到你属灵的力量，
可以支持你属灵的力量。
我们不要走一个教会的偏激的路上，
我们走不要走在一个教会偏激的路上，
一味的讲属灵属灵属灵，
一味的讲属灵属灵，
但是我们属世的属肉体的身体的需要全部都不看啊，
但是我们属灵属肉体的全部不看，
最后呢你就属灵的啦，
就是你属灵，
连耶稣都要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
连耶稣也要把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
耶稣是先讲道啊，还啊再行神迹，还是先行神迹再讲道啊？
耶稣是先行先讲道，还再行神迹，还是转过来呢？
你读读个福音书噶啦，
你们读过福音书吧？
耶稣嘅次序系点样啊？
耶稣的次序是怎样？先讲道还是先做神迹？
这个好好问题啊，
这是好问题啊。
有人写文章讲这个问题的，
有人说有人写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
其实耶稣又有讲道，
耶稣又有讲道，
又给饼，
又给饼，
又讲道，
又讲道。
基本上呢，
基本上
属灵嘅嘢，
属灵
同属肉体嘅嘢，
还有属肉体
系一样重要
嘅，一样重要的。
你唔能够话咧，耶稣只系讲属灵噶。
你不能说耶稣只是讲属灵的，
唔理佢哋身体嘅需要，
不理他身体嘅需要。
唔系嘅，耶稣系将佢哋嘅身体嘅需要照顾到。
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把他们身体嘅需要也照顾得到。
然后再继续讲到，
然后再继续的讲到。
所以我哋唔可以走偏激嘅路向。
所以我们不能走偏激的路向。
身体嘅健康，
身体嘅健康，
同属灵嘅成长，
还有属灵嘅成长，
系一样重要嘅，
是一样的重要。
摩西呢个祷告嘅事件，
所以摩西祷告的这个
事件，就系最好嘅例子，
就是最好的例子。
石凳，
石凳，
两个人嘅扶持，
两个人的扶持，
就系讲紧物质同埋人力，
就是讲物质还有人力。
你需要物质。
你需要物质，
而且咧好实正嘅石头。
你需要一个很硬的石头，
有一个好软弱嘅人，
让一个很软弱的人
承载喺一个好坚固嘅石头上，
能够承载在一个很坚固的石头上面。
我哋物质嘅环境，
我物质的环境，
包括我哋经济嘅需要，
包括我们经济的需要，这一切的东西
系支撑我哋呢个软弱嘅人，
是要支撑我们软弱的人，
让我哋能够侍奉神啊，
让我们能够侍奉
神，让我哋灵力更加强壮嘅，
让我们的灵力更加的强壮。
呢、这个就系咧物质资源嘅作用啊，
这个就是物质资源的作用。
Manpower 人力嚟做咩嘢噶？
人力是用来干嘛的？
扶住嘅呢个摩西去打胜仗啊，
是扶着摩西去打胜仗。
佢哋两个人力，一个左一个右，
他们两个人力一个左一个右，
就平衡啦，
就平衡了，
就能够让摩西举住个手继续打呢一场胜仗，
就能够让摩西举着手继续这场胜仗。
所有人力资源，
所有的人力资源，
我哋要扶持属灵领袖，
要用来扶持属灵的领袖，
让神嘅仆人高举神嘅主权，
让神的仆人高举神的主权，
以至于能够喺山下嘅战场上打胜仗啊！
才能在山下，才能让山下的战场
的。你睇唔睇到山上嘅战场嘅嗰个嘅秘密啦？
你看到山上战场的这个秘密吗？
就系咁样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一回事，
所以神就。与佢哋同在，
所以神就与他们同在。
然后咧就话要将亚玛利人嘅名号，
然后就把亚玛利人的名号
从天下传言逃没了，
从天下传言的逃没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你要写在书上，
要读俾约书亚听，
然后念给约书亚听，
仲要咧筑一座坛，
还要筑一座坛。
摩西筑咗坛，叫做咧耶华尼西。
所以摩西就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尼西。
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
尼西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升旗。
就是这个高，这个旗要高高举起。
这个旗要高高的举起来。
就是神是我们的胜利。
是神是我们的胜利。
最后一节呢都很重要。
最后一节很重要。
耶和华已经起了誓。
耶和华已经起誓。
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
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
咩意思咧？
是什么意思呢？
唔系嗰场打完啊嘛？
不是这场仗打完就算
了？点解仲要世世代代打呢？
为什么要世世代代的打呢？
亚玛利人呢？
原来亚玛利人
系当时咧系一个地上嘅一族人，
是当时地上的一族人。
但系咧系激动呢一组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嘅背后，
但是在激动这一群人去攻打以色列民的时候，
真正嘅主谋。
真正的主谋
是魔鬼撒旦，
是魔鬼撒旦。
所以呢，这个魔鬼撒旦，
所以这个魔鬼撒旦，直
到今日，
直到今天，
世世代代的，
我们世世代代的，
都是不断的呢，是要同神作对的，
是不断的要跟神作对。
你们知道上个礼拜啊，在地中海发生一件大事、啊、
你知道上个星期地中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难民船啊翻船啊，死了几多人啊？
一个难民船翻船了，死了多九百多人。
你知入边好多基督徒啊？
你知道里面很多基督徒
为咗逃避 ISIS 同埋利比亚一啲嘅回教徒嘅逼迫，
为了逃避 ISIS 跟回教徒的逼迫，
依家喺中东咧，基督徒受逼迫。
现在在中东，基督徒受逼迫，
到处咧佢哋咧系揾地方走嘅，
到处的要走逃走。
我哋要为佢哋祈祷、啊，
我要为他们祷告，
我哋要为呢个世界嘅呢个平安嚟祷告，
为世界的平安来祷告。
呢、这个保罗教导我哋嘅，
这是保罗所教导。
因为魔鬼知道佢时间无多啦，
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
所以不断去做一啲好激进、高激进嘅行动。
所以他要做一些很激进、很激进的
行为。我哋依家都要开始警醒祷告，
所以现在我们要警醒的祷告。
过去懒散就由佢过去啊。
去了懒散就由
他过去，从今天开始就要学习摩西。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摩西，
要高举神的主权，
要高举神的主权。
然后我们需要很多约书亚出来，
然后我们需要很多约书亚，
要在山下为主打仗，
要在山下为主打仗。
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留下宝贵的话语，
你留下宝贵的话，
又给我们有智慧，
又给我们有智慧，
看到这一场的战役，
给我们看到这场战役
是上帝你自己的作为，
是神你自己的 作为，
求主给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功课，
求主给我们学习你的功课，
在今天这个幕后的世代，
在这幕后的世代，
我们都能够靠主打胜仗，
我们靠主打胜仗，
奉耶稣名祈祷，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